现在是我们思考经文的时间，那么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6章24到28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圣经本的话，请您翻到21页，新约21页。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第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愿主的话语激励我们生命。
谢谢东华姐妹的读经。今晚的崇拜，我们很高兴请到经典神学院的讲师陈志祥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主的话语。你跟主吗？我们请陈牧师。
今晚的题目是你跟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主吗？真的跟主吗？你为什么跟主？有些人跟主耶稣是因为他的病好了，他跟耶稣；有些人跟主耶稣是因为他这一个发财了，他这个升官了，他向主求，所以他跟主；有些人跟主是因为他向主求，主给他抱孩子、抱孙子，所以他跟耶稣。那倘若这一些都没有，我们要跟主吗？所以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跟主？我们要如何来跟主？有些人跟主是因为看人，有些人跟主看环境。那倘若人跟环境有稍微改变，他们是不是要这一个不跟主了呢？我们跟主要多久呢？我们跟主1年、3年、10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这里信主的日子多少，到底我们真正跟主是多久呢？有些人一个礼拜跟主一天啊，4个小时，就是在礼拜天，那过后呢，他就跟着自己的意思而行了。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随主有磨难，如果我们跟随主心肠很苦，如果我们跟随主，我们发现到有这一个波浪困难滚滚而来，如果我们跟随主，我们发现到常常有磨练在生活中，有灰心，有眼泪，弟兄姐妹，我们要跟从我们的主吗？所以作诗的一个人就写了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这一个特选崇拜的短歌里面，99首，你跟主吗？我们先借助这首诗歌来提醒我们，我们跟主吗？他写得很好，真跟主吗？我们唱好不好？你们都会唱，你们唱诗很好听，我们唱99首。来，诗词吟词，来。你跟主吗？真跟主吗？问我们自己。
跟主吗？怎敢主吗？在这世界有磨难，在这里面才有平安，安慰你我苦心肠，主必领我。敞开孤
顺之不假，
顺之不假，奔跑前程，有主同行，可防身。前面波浪滚滚而来，仰望救主必得胜。主啊，你来我，主让我来你，在磨练中有你同在，在危险中有你不畏，在流泪中有你擦干。
我想这是很多跟从主的人的经历。跟从主不单单是常常顺顺利利，有时候有磨练，有苦难，有眼泪，有悲伤，有苦心肠，但是他们的经历是什么？跟从主是对的。好像主耶稣这里所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两次，当那一句话里面两次他说跟从我，跟从我。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借助这段的圣经，借助这一首的诗歌，再次来看到底我们真的跟主吗？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的挑战性非常的大，他们挑战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也改变很多基督徒的生命，甚至有很多人因着这一段的圣经，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们把他们的生命放在主耶稣的手中，一生全时间来侍奉上帝。我们就深深知道跟从主耶稣不是一种盲目的跟从，跟从主耶稣不是一种的凭着我们的感觉冲动情绪来跟从耶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跟从耶稣？除非我们先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生愿意把生命放在他手中来跟从他。所以在整个跟从主的这个大前提之前，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认识主吗？你认识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主不管是一年五年十年，还是我们在当中一些慕道的朋友，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生跟从主。所以这段圣经耶稣所说的24节到28节之前的这一个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到底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吗？在那一段的经文，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亲爱弟兄姐妹，到底我们认识主他是谁？他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地位是其怎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耶稣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特别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主耶稣选地方非常的贴切，他不是在加利利，他不是在圣殿那个地方，他在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问门徒，你们人说我人子是谁？当时他们没有新约圣经，当然今天我们如果我们问到底主是谁，可能我们会回答，但是当时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前，我们就在那个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主问我们，弟兄姐妹，主问我们，人说我人子是谁？我相信我们不会回答的。所以我们不要笑当时的那些门徒以为他们很笨，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主问我们是谁，我们就看见啊，他们就说了啊，有人说你是这一个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是先知中的一位啊。如果我们这样的形容我们的牧师，我们觉得很不错，哎呀，我的会友竟然把我看成好像以利亚这样，看成好像施洗约翰、耶利米，哇，很不错，很有能力的先知。我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说主耶稣好像耶利米、以利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把主自己那个身份跟属性贬低了。到底主是谁？ 主耶稣在那个撒玛利亚，在一个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问这些人的时候，原来在凯撒利亚那个地方，人封凯撒为主，有凯撒的那一些的像，每一个经过的人都要说凯撒是主，凯撒是主。在菲利比那个地方有充满许多希腊的神明，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时候，主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我常常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有主问，我们不可以问的。等下我们聚完会后，你不要跑到楼下问那个泡咖啡的，你说我是谁？没有，这个是只有主耶稣可以问。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先知中的一位，或者是以利亚，是耶利米。不对，我们不认识主。或者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当我们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过后主耶稣直接问门徒，你说我人子，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在这个地方在十六节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很喜欢回答，彼得讲话很快，这个地方他讲对话，很多的时候他讲话也讲错话，等下再过不久我们就看见他讲错话了。我这个地方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样的一句话不是他自己思想出来的，因为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不是耶啊，彼得自己靠着他的血肉的思想，他的这一自己的这一个逻辑的这个推理，或者他的分析说啊，原来主是基督，上帝永生儿子，不是。耶稣说什么？因乃是天上的父指示的，原来是上帝自己启示这一位彼得。这里所说的这个字启示是 apocalypse， 就是上帝启示。人不可能知道也不会知道的事情，这位上帝启示彼得，彼得就讲了，马太记录下来，也是今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谁？你认识他？他不是人封为神的，好像凯撒的这一种的主，他不是在人间思想所塑造出来各种各样的神明，他更不是在这个整个历史里面伟大的人物，或者这些的伟大的先知其中之一。主耶稣超越这一些人，他是谁？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他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圣经所预言所启示的那一位。什么意思？当我们说主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一位伟大的上帝，那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圣经所预言那将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此当我们一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基督，他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位上帝，他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他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除他以外别无主宰，等于说什么？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生命的主是这位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你认识主吗？当你认识主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在你的生命中，家人不是居首位，我们的钱不是居首位，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理想，我们自己必须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宝座中要这一个下来，让我们的主居首位。当我们这样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生来跟从他。否则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主撇在一边。我们看见我们认识主，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你认识他吗？第二，你认识主吗？他是谁？二十一节，当他讲完称赞彼得之后，所以二十一节说什么？此后耶稣才指示门徒，告诉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他是谁？你认识主吗？原来他是救赎主。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牺牲，他的救赎，让我们能够从罪恶的当中得作洁净，他的救赎让我们能够从地狱的这一个道路上能够走在这个天国的这个生命的路上。所以当我们明白原来耶稣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时候，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这一个讲到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能够重新怎么样，能够走在生命的路上，这是生命来代替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这样认识主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够为他做的呢？他为我死，我们愿意为他活吗？这是认识主，这是认识我们的主，他是救赎主。我们值多少钱？上个星期我在传记讲道的时候，那讲道的时候呢，我就问这些少年人、青年人，我们到底值多少钱？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放一个价钱的话，放一个标价的话，你要放多少钱？你没有想过？人民币5000够吗？不够。要放多少？我就问隔壁的一位青年人，要放多少钱？他看看我，他说 1 billion 10亿。我说你为什么放这样低？10亿而已，如果我放10亿加一块，我就比你贵了。所以我问第二个，他说啊，这个你要放的价钱多少钱？他比这个比较聪明，他说无价之宝。我说不是啊，我们跟着是这个不是无价之宝，我们一文不值。因为为什么？我们犯罪，犯罪的人是没有价值的，犯罪的人是等着受咒诅、受刑罚、受审判的，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根本一文都不值，连十亿也好，一块钱也好，都不值。但是竟然主把一个标价放在我们的身上，那个价钱是多少？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圣经保罗才能够说他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当我们一明白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原来你是我的救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为主而做，也是我们能够很好的来跟从主。你认识主吗？他是谁？这里当我们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告诉他们必须交给这一个文士、长老、祭司受许多的苦、被杀，第三日复活。他是谁？他原来是得胜的主，他得胜死亡，他得胜这一个魔鬼撒旦的这一个作为。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之后，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得胜死亡，除去一切这个死亡带来的惧怕。我们人常常都会怕死的，我们有时候一些人很酷很潇洒，说死有什么好怕，大不了一死，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大声，因为健康。等到有一天医生皱着眉头一直看见你，一直叫你回来验血的时候，你才说了大不了一死，没有这样大声啦。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华人都有一句话说什么？千古艰难为一死。千古的困难里面，死是最恐怖的。因为怎么样？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你有死的经验吗？没有，因为死都是别人，自己没有死过。有其人常常我们骂你没有死过，真的没有死过。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什么？千古艰难为一死。所以每个人对死亡都有一种的无知跟惧怕，因为不知道到底死是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上帝，你认识我们的主吗？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得胜死亡坟墓的主。所以当有一些人到这个圣地去旅行的时候，他们去很多地方，不过一个地方是由英国来管制的，来打理的，那个是叫做花园的坟墓。这个花园坟墓有一个坟墓，圣地有很多坟墓，像新加坡很多坟墓这样。那个花园有一个山洞，那坟墓就是山洞。那么山洞就是据说是葬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花园坟墓的时候，每一个到圣地去旅行的人知道那个地方做什么？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过后，牧师就跟他们一起守圣餐。那么呢，每一个都会分一个用木做的小小的圣餐杯。你们到过吗？没有啊，我也没有到过。 不过我知道他们去热闹，说很多人喝了呢，就把那个圣餐杯拿回家作为一个纪念，做纪念可以也不要拜拜，把它当做宝。所以那个木的碑呢，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空的坟墓，在那个空的坟墓上面有一个牌写什么？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感谢上帝，耶稣基督从死里走出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得胜死亡，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的作者说什么？他借着自己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一生怕死且做死奴仆的人。感谢上帝，我们基督徒可以胜过死亡了。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还怕死的话，我们一定要再次深深的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相信他，接受他。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我们怕死，我们不知道死后去哪里，你需要耶稣。因为耶稣应许我们，当特别当他要面对死亡，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自己要走死亡的道路，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心我，在我父的家有许多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就知道了，死亡没有只能够侵害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侵害我们的灵魂。我们认识主，相信耶稣，他得胜死亡的时候，他要带领我们的灵魂到永远快乐的天家。所以我们就明白，当我们一认识主的时候，今天死亡的这一个阴影、咒诅、惧怕在我们的生命中已经除去了，那个刑罚跟审判已经没有了。虽然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一个死亡，但是这一个死亡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成为一道门，成为从暂时到永远的这道门叫做死，从这个羞辱到荣耀的这一个情况叫做死，从这一个败坏的到那个完全的情况，透过死亡的门。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对基督徒整个死亡带来一个全新的意义。所以圣经才能够说这样的一句话：耶和华看圣徒的死极其宝贵。没有一个人在地面上看死是宝贵的，但是我们的主得胜死亡，所以在神眼中看每一个基督的死都是宝贵的。而且在这个使徒约翰也领受了启示，说什么？那在基督耶稣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感谢赞美上帝。所以对基督徒而说，死亡的咒诅、审判、刑罚全部都除去，反而我们基督徒可以向死亡来夸胜。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保罗说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了。你认识主吗？他是谁？他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地位是什么？他是基督，他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当起这一个最重要的所谓。他是谁？他是救赎主，把我们的生命从罪恶里救出来，好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他是谁？他是得胜的主，让我们今天不再被死亡来吞灭，而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当我们一明白的时候，原来我们的主为我死，我们的主为我除去死亡的阴影，我们的主要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掌完全，所以我要跟从他，而且跟从他一生之久，不是暂时的。所以但是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而跟从我。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跟从主是有代价的，跟从主是有那一个要付出的。所以什么代价呢？舍己。特别在今天的一个时代，很多人很照顾自己的时代，你叫我们舍己，是跟我们的生命是相反的一个倾向。舍己，什么是舍己？舍己就是不再体贴自己的意思了。当主耶稣跟门徒说我要被交给祭司长长老受死的时候，彼得又在讲话了。你看22节，彼得说什么？拉着老师啊，劝他说，主啊，万万不可，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彼得很乖哦，彼得啊，不要耶稣死啊！如果我们要死了，我们的门徒、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会友说牧师啊，不要死，我们觉得很安慰。但是彼得怎样？耶稣没有称赞彼得， 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他被骂，他爱耶稣被骂，为什么？圣经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什么是舍己？舍己就是体贴上帝的意思，不体贴我们的意思。舍己就是一生寻求上帝的旨意。当我们明白跟从主这个代价的时候，你的学业按照神的旨意，你经营工啊、生意，你做工，你知道是会在神自己的旨意里面。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知道你一定要活在神自己的意思里面。你的婚姻要在上帝的整个意思的里面。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跟主的时候，这是一个代价，不是只是那一个礼拜两三个小时过后，随着我自己的意思拜一到拜六过我自己的生活，不是的。跟从主是每一天时时刻刻一生之久。不但如此，那一个代价是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不是今天我们戴在颈项的那个金的、银的、那个钻石的、那个玉的、那个木的，不是，不是这个十字架。今天这个十字架呢，是一个见证。如果我们回到主耶稣的时代，我们都明白，我们明白圣经，我们就知道十字架原来是一个死亡的刑具。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会发抖。当时的人看到十字架就看到什么？十字架就是羞辱，是死亡，是被拒绝，是众人所厌弃的一个记号。背起十字架就预备心受苦，甚至死都愿意。所以刚才我作诗的人说什么？顺子副驾，我顺服上帝的旨意，愿意负起这一个十字架，真的吗？所以他就问你，真你跟主吗？真跟主吗？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一点点的苦楚我们就说，主啊，为什么这样？但是主已经很早两千年告诉我们，跟从主是有他的代价，甚至圣字这里所说失去生命都愿意。今天我们忘记十字架的那一个意义了，因为主耶稣两千年前在十字架上死了，把整个咒诅跟羞辱的记号变成一个什么恩典跟荣耀的记号。所以芬尼克罗斯比啊，刚才我们姐妹带领我们唱诗歌啊，那个荣耀贵真神芬尼克罗斯比写的，所以这同样这位芬尼克罗斯比写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把整个十字架死亡的那一个意义完全变成一个生命的意义了。感谢赞美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就明白十字架的那一个意义，背起十字架是什么？就是愿意受苦难，甚至死都愿意。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预备心，为主受苦，死的时候也是主的人。老约翰的一个门生叫做波里贾 Polycarp，当他86岁的时候，这位古教父被罗马的政权抓到了。抓住的时候就放在当时罗马很出名的那个斗兽场，在那个地方，在所有他们看狮子咬死人是一种的运动，是一种的这一个消遣。罗马人很喜欢看这种消遣，很血腥。所以当时他这个很多基督徒就被抓了，包括这个波里贾。他们就问他，叫他放弃他的信仰，否则他们放那些恶的那些的野兽狮子，把他这些的基督徒咬死。你说这些狮子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咬他们啊？还会不会像你那个但以理这样，全部很乖，就在旁边没有咬死他？没有，每个都被咬死了。所以当他们叫波里贾这一个放弃否认他的主的时候，这位老先生说什么？86岁，我的主，我的神没有亏负我，我岂在这个时候来否认我的主呢？当然我们知道，不久他就被狮子野兽咬死了。这是跟从主的代价。不是每一个人，我们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如果今天我们跟人家说啊，弟兄姐妹啊，你们跟从耶稣哈，啊，我可以保证你有磨难啊，你有苦心肠啊，你跟从耶稣啊，困难滚滚来的哈，有磨练啊，有这一个眼泪啊，灰心啊，有眼泪啊，你要跟耶稣吗？没有，我们跟人家讲啊，福音，我说你们跟从主有平安，有恩典，有喜乐，也是我们讲一半而已。有时候过后他信主了，发现到你讲的不对嘞。我信主了，我中 cancer， 我信主了，我有时候很多困难，我的老板讨厌我，我为了老婆，为了圣经，有时候人家笑我。啊，发现到哎，好像不是这样，但是主耶稣老早告诉我们，跟从主，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有在这个地方讲过这样的见证，不过很多人忘了我在讲。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波尔顿，听过吗？ Borden， William Borden 啊，你们忘记了，所以可以再讲。啊，这一个人很聪明，他在芝加哥，他爸爸是一个很有钱的这一个开阔金矿的人啊，银矿的这一个人，所以在那个地方生意很多。如果你到美国问当时叫 Borden Industries， 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所以在16岁的时候，他从芝加哥毕业的时候呢，他父亲送他一份礼物。啊，你16岁啊，这个就是这一个 O level 中式考试毕业，你父亲送你什么礼物？没有啦，读书是你该得的，我已经付出过钱了，还是给什么礼物？他爸爸有钱就给他一个礼物，什么礼物？给他环游世界。哇，厉害哦，16岁环游世界，去了欧洲这个亚洲跟这一个非洲这三洲，在当时19世纪的时候，这已经很厉害了。他去了回来之后，在他的圣经的后面他写一句话，没有保留。为什么？因为他去了之后，他看见有许多人没有耶稣，但19世纪这些非洲欧洲跟亚洲他们都很落后，我们看见他们灵魂在黑暗中。他在他圣经写没有保留，我立定心志要做一个宣教士。如果每个去旅行回来都做宣教士，我告诉你没有人敢去旅行了。不过波尔顿去了，他回来我要做宣教士，当然他还有这一个学生的责任啊，他继续到耶鲁大学，继续去耶鲁大学读书。那么虽然很有钱，不过跟所有的同学都非常的认同，他的灵性在每很多人的面前都非常的明显，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真跟主的人，这是一个真基督徒。他的生命中，在耶鲁大学的时候，他在生命中常常有一个箴言，对自己说一句话， Say no to self and yes to Jesus every time。 什么意思？对自己说不，对耶稣说是，每一次。有时候我们对自己说不，对耶稣说是，有时候一次两次了，不过他是每一次对自己 no， 对主说 yes， 每一次 every time， 他跟从主。所以在当时他祷告等候，他就立定，他就锁定一个地方，主啊，我愿意去中国做宣教士。我们这里有很多中国同胞，我们没有听过他的名字，还要去中国甘肃，这里没有从甘肃来的，到甘肃去，甘肃那个地方当时有很多回教徒，他要到那个地方跟回教徒传福音，所以他预备自己。当他在一个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爸爸说，哎，来我的公司做工，我给你高薪水啊，爸爸分一些产业给他啊，分多少？100万美金。哇，厉害哦。他把这100万美金做什么？奉献给中国内地会。我爸爸生气啊，气得要命。过后他跟爸爸说，我不要到你公司做工。19世纪的这一个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美金100万是很多很多钱。我们今天还没有美金100万，他当时奉献100万。不过他父亲很生气，他说以后不让你来我的公司做工，他根本都不要去他公司做工。所以他在他的圣经里面写了第二句话，没有退后，没有保留，没有退后。过后呢，他还有学生责任，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很聪明，就到普林斯顿继续读多两年的这一个学业。读完这两年之后呢，他就申请 到这一个跟中国内地会申请要去做他们的宣教师。你要接受吗？当然接受了，都奉献一百万了还不接受他。所以他愿意去。所以过后他就先坐船，他知道在那个地方要向那些回教徒传福音，他必须懂阿拉伯语。所以他就坐船先到这个埃及的大学修读阿拉伯语言。两个月后，两三个月在埃及之后，他患上脊椎的这一个膜炎，不到一个月就死去了，25岁，比我们这里很多的人年纪更轻，25岁。过后人家在他的日记里他圣经里面打开的时候，发现到原来后面还有多一句话，没有后悔。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保留，没有退后，没有后悔，这是跟从主，这是真跟从主。我们呢？我们愿意吗？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舍己背起十字架。不是每一个人走的路都是一样，但是每一个人的心智应该是这样。不过都没有到过，没有脚踏在中国甘肃内地的地方，但是他心系中华。我们今天中国人，我们要纪念这些先贤，多少的人他们愿意为做中国的灵魂付出的代价。不过因为他的死，他的见证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以致过后有很多人说，我在这里，主请差遣我。今天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看见先前有很多人为着主跟从主，过后他们没有办法完成主要他们在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主的旨意没有让他们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地方，我们愿意跟主说，主我愿意，我愿意继续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愿意一生跟从主。这是跟从主的代价。当然跟从主不是单单这么消极，如果我的信息停在这里，大家走出去的时候心里很沉重，哇，原来跟从主这么惨的，这是代价。但是跟主也有恩典，你看跟从主的恩典是什么？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因为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作生命。主耶稣应许我们说，跟从主是有恩典。什么恩典？得生命，不是单单这个呼吸呼吸的生命。什么生命？有意义的生命。我们满足于我们的生命吗？很多人活得很好，但是没有意义。我最近常常跟人家说，钱可以给我们在生活中很方便，而且可以买很多东西，但是钱没有办法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跟那一个价值。所以我们就知道生命的意义从哪里来？从主来的，从跟从主来的。很多人做基督徒，但是没有真正跟从主的时候，生命还是缺乏那一个真正的意义。什么生命？主耶稣说，跟从主的恩典是有意义的生命，有价值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刚才我们的弟兄带领我们背圣经的时候，他说要回到原来主要我们回的那个地方，就是得着主要给我们得着的那一个有价值意义的生命。是的，虽然有苦难，好像作诗的这首诗歌说，有磨练，有苦难，有苦心肠，有眼泪，有这一个灰心，有。但是你会发现到作诗的人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他说有恩典。什么恩典？平安，有主的引领，有主的眼睛看顾，有主的这一个带领，有主的这一个同在同行，有主有主的得胜，有主的爱，有主的这一个安慰，有主的擦干，远远比所面对的这一些的苦难多。是的，这主要给我们这些是生命的恩典，这些恩典不可以用钱买来的。你怎么样用钱买平安，买这个主的同在，买主的引导，买主的得胜，买主的这一个安慰，这些都不可以用钱买到的。这是什么？恩典，因为白白的，钱买不到的。所以跟从主，我们可以得着这些的 生命的恩典。感谢赞美上帝，一直到哪里？一直到诗人说到迦南乐地，这里主耶稣说，就是到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原来在神那个地方是有真有赏赐的。有一天我们跟从主了，我们认识主跟从主了，到那天我们见了主，是有赏赐的。主要给我们赏什么赏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不会骗我们，主的话是真的。我也知道一件事实，主要给这个波尔顿，刚才我们说那个耶鲁的那个 William Borden 的那一个赏赐是远远超过我所能够得到的。主给戴德生的，主威林克里的，宋善杰的，因为他们真的一生完全为主跟从主了，所以我深深相信他们得到的远远的比我得到的来得更多，而且我不会眼睛红到那是完全的，因为他们该得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要怎么样给我们赏赐呢？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交账的，这是跟从主，有一天见主的时候，当然进入天国已经是极大恩典了，更何况主要把各种各般的属灵的恩赐给我们。所以在波尔顿死的时候，内地会的这一个戴玛丽，就是戴夫人哦，戴玛丽说过一句话，看他把怎么样把金钱跟生命奉献出来，他侍奉主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充满那么多的喜乐跟这一个满足，使到大家看见的时候都能够认同，对他而言，他所付出的不是牺牲，而是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以为可惜了，我们以为这位25岁的人去世了太可惜了，他的牺牲太大了。不过戴玛丽说，我们大家当看他这样做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侍奉主，付出一切都非常很自然，而且有喜乐有满足，看大家都可以认同，不是一种的牺牲，而是恩典。我们明白吗？我们认识主跟从主，今天可以侍奉主，这是恩典。今天我们能够奉献，这是恩典。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敬拜主，讲道听到，这是恩典。哪怕遇见今天我们真的能够为主做更大更难的事，那也不过是上帝自己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所付出的，我们可以说哎呀，我为主牺牲，不是，这乃是上帝自己的恩典。但愿主亲自帮助我们，有一天当我们见主了，主对我们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跟从主有恩典，当然跟从主是要操练的。第三，你认识主吗？你跟从主吗？你跟从主要操练，怎么样操练呢？一定要相信主。弟兄姐妹，相信主的话是真的，相信主的救恩是绝对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相信侍奉主是有价值的。我刚才说主不会骗我们，是的，十字架的路是有那一个代价，但是十字架之路也是生命的路，跟从主是正确的事情。主对以赛亚怎么样说？当以赛亚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时候，他认识主了。在第六章他认识主，一到五章还没有对主那一个有一种的那一种的认识，我第六章他认识主，他说我在这里啊，愿意跟从主侍奉主。主说你去跟他们传福音，不过他们不会听的，主已经告诉了你去传他们不会听的。哇，不会传不会听还要传，到传到底时，传到全部国家灭亡，传到礼拜堂完了，传到你的会友跑到光了，你要吗？以赛亚要。所以不过侍奉的时候，在他以赛先知书里面有一句话，他写什么？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他虽然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不再隐藏。 你或向左，你或向右，你必定听见后面有声音说，就是正路走在其间吧，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跟从主现在面对什么情况，还是你还没有起步跟从主，你今天要起步跟从主，这是正路，走在其间吧，相信主，相信他所说的话，守主日是必须的，相信他所说的话，奉献十分义是应该的，相信他所说的话，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是主所喜悦的，相信他的话，我们要越侍奉越把自己献上，相信主，这是操练。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常常看我们的主，因为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到最后，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操练的就是仰望主，不但仰望主来保守我们的信心从开始到最后，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仰望他的帮助，仰望他的恩典，仰望他的力量。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仰望救主必得胜。诗人说虽然前面波浪滚滚而来，仰望救主必得胜。是的，让我们常常看主，不要看人，不要看环境。今天很多人跟从主如何跟，看人看环境，牧师在我来，牧师不在我不来，不是这样的。我可以跟你担保，一天牧师一定不在的啊，多五十年后不在了，那么我们要跟从主吗？要跟从主，仰望主，从现在一直到最后。第三，我们要操练什么？深爱主。诗人说得很好，主啊你爱我，过后他回应第二句，主啊我爱你。弟兄姐妹，你最后一次跟主说我爱你是几时？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听见那些青年人跟他们女朋友说 I love you， 我们听见很肉麻啊。你跟着你的啊，你跟啊，你跟女朋友说，跟你太太说 I love you 啊，所以女孩子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姐妹对不对？很喜欢丈夫说，所以常常会问你爱我吗？啊，我们跟主说过吗？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发现到，其实我们当我们跟主说我主啊我爱你，不是一种肉麻，而是一种很深对主的一个回应，因为主先爱我们，不是头脑，而是我们的思想、感情跟意志整体的合一的来回应我们的主。你最后一次跟主说主我爱你几时？等下在末祷的时候，你自己祷告主，主啊帮助我爱你更多。这位彼得，刚才我们又说要彼得，叫彼得吧，当主复活的时候你记得吗？在那个加利利海边过后，他们吃完早餐呢，彼得跟耶稣散步啊，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一些更多吗？他们刚刚捉到153条大鱼，耶稣圣经说大鱼真是大鱼哈，说很好的鱼可以给他们生活很好，你比我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怎么样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爱耶稣，是的，今天彼得爱耶稣，我们呢？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常常操练深深的爱主。你爱主，你一定爱主的教会；你爱主，你一定爱主的百姓；你爱主，你一定爱主的话语；你爱主，没有一件事你是不能够为主而做的，哪怕是那么的这一个卑微，你爱主，你能够为他做。主帮助我们，这是基督徒认识主、跟从主那信望爱的生命。我们要操练相信主、仰望主、深爱主、信望爱。求主帮助我们，你跟主吗？真跟主吗？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您的话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穷一生认识你。你的话常常挑战我们，让我们一生跟从主。主啊，我们知道这条路有代价，但是这条路有恩典，谢谢你。我们也知道这条跟从主的路需要操练，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相信主，更仰望主，更深爱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